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子在信了主之后，我们要继续的追求装备造就我们自己。我们前面谈到，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那么他必须要接着奉献，把自己的主权奉献给主之后呢，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开始，然后接着要在罪的事情上面有处理，在往事上面要了结。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见，不仅仅是在罪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处理，接着比这个罪的处理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要与世界分别。与世界分别，这是在跟罪的处理的事情上面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是一个程度上面的不同。看起来好像这个罪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其实世界的问题要比罪可能更让我们受辖制。一个人犯罪很明显的，就好像一个衣服上面有了一个黑斑，有一个污点一样，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但是往往世界在我们身上所带给我们一种诠释跟影响，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初期的时候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罪跟这个世界同样都是要来捆绑我们，都是要来霸占我们的。罪它是来污染我们，可是世界呢，它不单单是污染，它更厉害的，它是要来占据我们，要来霸占我们这一个人。罪很容易被看出来，但是世界却很不容易被识别出来。所以我们就明白，在这个处理罪恶、对付罪恶完了之后，为什么我们接着就要谈到与世界的分别，对付世界，处理这个世界的问题。当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谈到罪啊、谈到这个世界要去对付它，要去分别它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个疑问，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好像要把它与世隔绝了？难道基督徒是一群通通都到深山里面去修行的人吗？不是的。世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虽然翻译成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在这里，原来的这一个字它的意思翻译出来是系统、制度或者是组织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世界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在它原文的里面是讲到说，撒旦他透过组织、透过制度、透过系统要来占据、要来捆绑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从圣经上来看，撒旦他起初是用人跟事还有物要来捆绑人的，但是接着进一步呢，撒旦他把这些的人事物就把它编成、把它组织成系统，把它组织成一个制度，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系统的组织。透过这些的系统组织，它就要来掌握人类。好比说，这个世界的整个的经济是一个组织。好比说，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有许多的所谓的主义、意识形态。那么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一些的社团、一些的组织，我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组织社团它都变成是世界了，但是这一个世界如果我们要把它清楚的定义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一切的人事物或者是组织在人的身上代替了神霸占人的，我们就称它叫做世界。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提到世界是在恶者，就是邪灵，就是魔鬼，在这个恶者的手下，表明这个世界都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 那么讲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这里的世界就是指的凡是这一切抵挡神、代替神、霸占人的，就是叫做世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也提到说，提到撒旦他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这两个地方所提到世界，都是指的我们刚才所定义的这一个世界。这个字当它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也翻译作世人或者这个世代，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但是我们所说的不是指的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一个世界，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的这些山海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所提到，也就是圣经上接着我们会仔细的来谈到的这一个世界呢，它是一个抵挡神、代替神、霸占人、捆绑人的一切的人事物组织的一个总称。我们一起来看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这些圣经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在圣经里面这个别神，事实上原文里面就是指的别的，所以你看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它下面有点点点，就表明在原文里面这个字事实上就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所以凡是用任何东西、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代替神的，这个就是世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也提到说，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凡事都可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总是不受他的辖制。所以保罗提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行事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被辖制。当然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讲到要荣耀神，第二个原则是要讲到造就人，那么第三个原则就提到我们做不做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说不说一些话，我们需要根据这三项原则来评估。那最后的这一项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受到他的辖制，你会不会被他捆绑了。所以许多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问题问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处理这些问题，其实圣经都有给我们很清楚的原则。所以当我们来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一个世代要过一个真是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我们需要明白怎么样子来与这个世界分别，与那些霸占我们的这一个世界要做一个区隔。所以根据刚才我们所提到对这个世界这一个字的定义，我们可以说凡是那些人事物要来代替神的位置，这是一个。第二个，凡是那些的人事物是要来霸占我们的，要占有我们这个人的，这些都是世界。好比说在我们的生活需要来讲，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吃喝，我们需要穿衣服，我们需要用这些东西，这些是一些基本的需要。但是往往当我们把基本的需要需求满足了之后，我们还进一步的追求超过的，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这段圣经这样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节圣经提到一个人，在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那时候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子一个光景呢？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就是指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的生活行为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随从这个世界的走向，随从这个世界的流行，随从这个世界的一些的方法做事原则，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个邪灵，就是那一个撒旦，那个世界的王。所以凡是让我们在生活必需品必须的人事物以外，我们还有这种追求，我们还有这种贪恋的，这都会成为所谓的世界。因为在哥林多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这样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了，这是一个神儿女的一个生活。这段圣经甚至提到知足的心加上敬虔就是大力了。所以神要他的儿女追求敬虔，追求属神，追求向神，那么其中在生活上面能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为了衣食的追求已经超过了基本的需求。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我们要来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世界当做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有没有渐渐的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了？好比说，假设我们今天三餐都吃饱，这是一个基本的需求，但是如果我们渴望每一天餐餐都要有鲍鱼燕窝，那这就是超过我们生活所需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水平一天能够吃饱正餐，就已经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算是不错的了。但是我们去追求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一定要出去吃馆子一次，那么这就变成是一个贪念了。所以每一个地区的生活水平都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如果你今天生长在一个地方天天都有鱼吃，那个地方真是海产丰富，所以可能在那样子的环境这不是所谓的超越了基本需求。但是你如果在一个地方那些的海产都是非常的贵重的，非常的昂贵的，那么你希望天天都要吃的海产，那就是一个奢侈了，那就是一个超过我们基本生活所需要的一个奢求了。好比说拿穿衣服来讲，在我们早期成长过程的时候，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过的生活都是贫穷的。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一件裤子差不多常常都要穿到破了，甚至破了之后再把它补一补再穿。所以在那一个时代能够过年的时候穿新衣服，这已经是相当合乎水平了。但是如果在我们那一个时代，有的人所过的生活几乎可以说啊，常常他都有新衣服可以穿，那么有这样子的一种渴望就变成是一种超过我们生活所需的一种欲望。那这一种的欲望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被这个世界所霸占。今天我们看见在中国，如果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买一件衣服或者一个男人的裤子，四五十块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但是如果你却希望说我一定要买200块人民币的一件裤子，我一定要买300块钱人民币的一件女人的 这个长山，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又变成是我们的世界了。可是如果你今天在美国，可能你$50买一件衣服是大家都可以买得起的，但是你却希望要买就要买到$300以上那种昂贵的丝质的，哎呀，那种晚礼服都是要最好的品质的，那么这又变成是一个超过我们生活所需的一种欲望。那么这些不知不觉在我们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人事物就会成为我们的世界，霸占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整个世界都在追求经济，我们看见中国东南亚许多过去贫穷的地方现在渐渐开始富起来了，但是这个富起来的一个结果就跟很多西方的国家所面临到的一样，也跟许多西方的国家的教会所面临到社会的冲击和挑战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许多的基督徒也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在追求这个世界的风俗，追求这个世界的流行。年轻人，今天这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所追求的就是要名牌，衣服要名牌，鞋子要名牌，什么都要名牌。那我们知道名牌的东西都是很贵的，我今天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穿，基督徒不可以穿名牌的衣服，有的时候可能一双好的鞋子，名牌品质质量都好的，可能可以穿个5年，但是你今天买一个不好的牌子，可能这个半年这个鞋子就换了，这样子你5年所买的鞋子的钱加起来事实上跟这个买一双好的品质的是一样的价钱。所以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世界，可是我现在谈到的就是今天其实不知不觉很多的神的儿女也在追求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希望名牌代表着一种名誉，代表着一种这一种所谓的身份，或者代表是一种所谓流行。我认识有一个做母亲的，他专程替他的儿子要去买一双在这个网际网络上面所出现出来的一个就是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赖特的一双球鞋，而且是最新的品牌，在市面上都还没有出现的，是在网际网络上面把它放出来说这是我们即将要出的最新的一双一种球鞋。那当然你可以知道那是非常昂贵的，那一双球鞋大概都是需要这个美金这个上百甚至有的都要这个$200以上的。这一个做母亲的经不过儿子的苦苦哀求，甚至可以说是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挡得住了，就帮他到处去找，到这些卖球鞋的店去找这么一双在网络上刚出现的广告的一双球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一个社会其实对基督徒所有的这些试探是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更大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被这个世界所霸占了。所以凡是超过你生活所需的人事物，它都有可能是变成我们的世界。那么另外你生活所需要的，可是它却霸占你的心，这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的世界。在马太福音19:29，在那个地方耶稣提到说，人如果为我的名的缘故撇下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等等，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要撇下，你们要撇下什么呢？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 妻子等等这些东西。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房子住，我们今天需要有衣服穿，我们今天有兄弟姐妹，我们有儿女，我们有父母亲需要照顾，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这一些的事情，这一些的人事物，他如果占据了你的心，那他就是世界。今天很多的中国的父母亲可以说都是为着孩子而活。我们看见在中国几乎家家因为有一个孩子的缘故，所以这一个孩子就变成是土皇帝啊，就变成是土霸王，就变成是这个家中的主啊。因此每个父母亲所做的一切工作忙碌，通通都是为了这个孩子。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台湾，在美国，我们看见中国的父母亲都是一样的，为了孩子的缘故，可以说真是费尽了心血。今天礼拜一让他去学钢琴，明天礼拜二让他去学跳舞，礼拜三让他去学画画，凡事就是希望这个孩子都能够成龙成凤。不知不觉孩子就变成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特别是做父母亲的，孩子照养他、管教他、养育他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但是如果孩子不知不觉超越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他就变成了我们的神。那么对很多的男人来讲，工作是他的最重要的事情。那今天很多的师长基督徒的弟兄也会有这个试探，为了工作真是说一生都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为了工作摆上了，上一个班不够，上两个班，一天工作到很累很累，没有时间给家人，也没有时间给教会，也没有时间来服侍主，甚至连聚会都没有时间。不知不觉我们就落在被工作捆绑占据的光景里面。那么有一些人虽然没有被工作捆绑，有一些人可能是一些的年轻人，是学生，可能却是被读书所捆绑，为了读书以至于把主忘掉了，为了读书以至于把服侍神追求主的时间都把它排除掉了。多年前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姐妹，她因为读了哲学，学了哲学到大学里面去念书，所以把她起初上帝呼召她做传道人的那个呼召都忘掉。不是说读哲学不好，乃是因为她读哲学读到一个地步，把哲学当作她人生的目标。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工作、读书、生活各一切，让没有一件事情霸占我们的心，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接下来我们就很简单的把今天的信息再一次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题目是与世界分别。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凡是一切人事物组织要在人的身上代替神霸占人的，就叫做世界。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第二，世界到底是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来判别它呢？我们判别它的原则，我们可以根据两个。一个就是在生活上面，如果是超过我们生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注意它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世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原则。第二，虽然是生活所需的，但是却会霸占你的心的，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这个原则。这些我们就要把它撇下来。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